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奉天之难，唐德宗建中二年，唐朝起兵削藩，首先派镇守西北方边疆的李希烈领兵攻伐割据南阳、襄阳一带的藩镇梁崇义，引起割据河北二十几年的几个藩镇不安。承德镇的李维岳联同知青镇的李正己、魏博镇的田悦起兵反唐。唐德宗和宰相卢杞立刻征调驻守边疆和各地的兵马应付，邻近河北的地区亦都严密戒备，因此唐朝中央政府必须支付庞大军费用来赏赐各地勤王的将士。于是宰相卢杞和一些财政官员，例如赵瞻、杜佑、韦都宾、陈经等人，必须想尽办法增加收入。杜佑估计每个月的军费支出大概是100万贯钱以上。唐代计算物价是以钱作为单位的，而一贯就有1000个钱。据当时的一些资料记载，唐德宗初年关中每斗米值30个钱左右。而《新唐书·严影传》话，当时一般农民每年的收入大概是96000个钱左右，即是96贯。而一个低级京官每个月的俸禄大概就有30几贯。郭子仪晚年是曾经有年俸24万贯的记录的。至于长安的商人，如果有资产100万贯的话，都可以称为富商的了。其实在中国，以白银、若干两作为物价和财产单位，是要到明朝中叶以后才流行的。唐朝由于军费浩大，赵瞻、杜佑等等理财官员最先向长安城内的富商着手，强迫啲富商借钱给政府，只准每人保留10000贯钱，其余的就要全部借出。但是啲富商就用尽办法隐瞒财产，于是京兆尹、长安县令、万年县令等等地方官搜查方士，甚至用严刑威逼。不过最后都只是借得200万贯。后来赵瞻又想到在长安城内按照房屋面积征税，称为间价税，派官吏入屋量度。所谓间价税和今日香港的差饷性质是相似的。唐朝中央政府用尽办法增加收入，结果令到物价高涨，尤其是长安的情况最严重，而且征收间价税令到百姓反感，所以长安城终于发生骚动了。
下官京兆少尹韦征参见陆上公。
点啊，韦少尹，民间的情况点啊？
启禀陆上公，最近每日都有大批百姓和商人集结在朱雀门外，他们声言反对间价税，又说反对官府向商人借钱。他们还说如果朝廷取消重税，他们就实行罢市。
罢市？真是麻烦，朝廷如今急需军费，连长安城的富商都不肯出钱替朝廷解困，那还怎可以平定动乱啊？你的富商平日只是懂得赚钱，朝廷有事向他们征收多少赋税，竟然煽动百姓反对，真是胡闹。韦少云，
在
你有没有好好地安抚下他们？
回禀卢相公，下官已经亲自劝喻过他们的了。唉，怎知集结的人越来越多，这几天有1000多人以上，他们还说要向宰相申诉添。
向宰相申诉。事到如今，我都是要亲自劝谕下他们才行。各位，本官是门下侍郎卢杞，各位反对重税，本官十分明白的。
明白就减税啦！
各位，
减税啊！
各位静啲。呢几年来，河北嘅藩镇起兵作乱，朝廷必须兴兵征讨嘅。但系自从安史之乱以来，国家收入减少，而军饷开支就比以前增加了几倍。各位，朝廷已经想尽办法津节开支，连官员都减俸应急，但是都难以解困。这几年虽然稍为好转，竟然又有河北藩镇叛乱。各位，征收赋税是迫不得已的。
卢相公，朝廷的困难我们都知道，但是近年长安城物价飞涨，卢相公知不知道？每斗米由30个钱升到800个钱，每斗盐由10几个钱增加到400钱，老百姓的生活已经非常艰苦，一般商人生意亦都好难做。如今又要增加赋税，又要收咩间价税，实在是百上加斤啊！
反对加税！
各位静啲，大家静啲。朝廷征收间价税是迫不得已的，只不过是为了应一时之急，等到藩镇叛乱平定之后一定会取消的。至于朝廷向商人借贷，亦都会立下凭据，日后本利归还，各位无需担心。
既然卢相公亲自应承事平之后取消间价税同埋归还借贷，咁我哋都无谓再坚持反对啦。
冇错啦，大家都系为咗国家着想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咁天下太平，可以早日重建啦。
但系官吏到处催收赋税，又入屋清查资产。有些官吏甚至嚴刑威逼，令到長安城內人心惶惶。盧相公，這樣做法可以令天下太平嗎？
這一定是長安縣令薛平去縱容官吏，本官立刻下令薛平好好約束官吏，如有再犯嚴懲不赦。
咁就真係多謝盧相公啦。
各位，長安係京師重地，每日都有好多外地嘅士兵同埋外國嘅商旅嚟到長安。如果長安街上日日有幾千人聚集吵鬧，又話要罷市，咁樣就會令到人心動盪。如果有人乘機生事，咁就反為不美噶啦。大家不如耐心啲，等待朝廷平定藩镇嘅好消息啦。
启禀卢相公，呢几日长安城已经平静咗好多啦。
长安的百姓 虽然少了聚集闹事，但是又有一些路过的长安士兵劝话生事。
哦，有士兵生事？请问情况点呢？
最近京元节度使姚令贤率领几千士兵去援助河南，他们路过长安，有一部分士兵不满待遇太低，故意扰攘生事。
咁卢相公点样处置佢哋？
我已经命令姚令贤立即带佢哋离开长安。
啊、相公的确明智。相公，姚令贤率领的京元士兵离开了长安城之后，忽然发生叛变，乱兵翻转头说要攻入长安，请求皇上平理。
我知道现在的情形怎样？
城里面有很多市井无赖和乱兵呼应，街上非常混乱，有人大声喊迎接乱兵，减税减租，照下官睇嚟，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啦。
系，皇上曾经派过普王去劝喻乱兵，但系普王被乱兵赶走。睇嚟长安城又有大乱。
卢相公，咁点算啊？
为今之计，系立刻离开长安。
离开长安？卢相公，点解唔下令神策军守卫京师呢？
大部分神策军嘅将领都走咗啦。
咩话？
而且皇上已经准备暂时驾行奉天原。
啊！连皇上都走啊？咁我哋都要即刻走咯。
唐德宗建宗四年十月，镇守长安西北方荆州、袁州，即是今日陕西省西部的荆川县、平凉县和宁夏南部的固原县一带的士兵，奉唐朝命令，由京元节度使姚令贤率领到洛阳协助讨伐樊镇。京元士兵路过长安的时候，见到长安城百姓因为反对重税而发生骚乱，又对待遇微薄感到不满，于是在长安郊外发生兵变，攻入长安城。而唐德宗就率领妃嫔、王子、公主和一部分公卿，在令狐建等等400侍卫保护之下，逃走到长安以北的奉天县避难。唐德宗到了奉天县之后，号召各地镇将勤王，将军云瞻最先赶到奉天，陇右、灵武的将领亦都陆续领兵前往救援。在同一时期，京元乱兵攻入长安之后，推举朱此做首领控制长安。朱此原本是幽州的将领，父亲朱怀圭是安禄山的部下。安史之乱的时候，朱此和弟弟朱涛参加叛军，协助李怀仙镇守幽州。唐朝平定安史之乱，李怀仙投降唐朝，受任命为卢龙节度使，镇守幽州。朱此、朱涛兄弟就成为唐朝将领了。没几耐，李怀仙被部下所杀，幽州将士拥立朱熹彩。后来朱熹彩又被杀，将士拥立朱此。当时朱此、朱涛兄弟在幽州军队里面势力是极大的，所以有人认为李怀仙、朱熹彩相继被杀，亦都可能同朱氏兄弟夺权有关。后来朱此为了对唐朝表示恭信，于是服从唐朝的命令，换取卢龙节度使怀宁郡王的官爵。没几耐，朱此被唐朝调去长安以西的凤翔镇守，唐朝改为任命朱涛做卢龙节度使。 朱氏兄弟的势力不但没有削弱，反而大为增加。河北藩镇叛变，唐朝恐怕朱此和河北藩镇呼应，于是将朱此由凤翔调回长安，以太尉的官衔软禁在府邸之中，还派宦官监视。因此朱此非常愤恨。经元乱兵攻入长安之后，请朱此出来主持大局，朱此就自称大秦皇帝，任命姚令贤、李宗臣、袁攸、蒋震等人做恭卿大臣，又强迫唐朝前任经元节度使段秀实出来做官，被段秀实拒绝。段秀实还夺取杖弗袭击朱此，打中李宗臣，结果被杀。这件事亦都即是后来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之中所讲的“或为击策弗，亦树头破裂”。好了，朱此自称大秦皇帝之后，亲自率领数万士兵进攻奉天县。
陛下，下边就是奉天县城了。
由呢度乾陵嘅山顶望落去，奉天县城可以一览无遗。姚将军。
在
你睇下，呢座县城方圆只系得几里，屋细路窄，唐朝嘅皇帝就喺里边啊！简直就系笼中之鸟。唐朝皇帝疑心我朱此反叛，将我软禁喺长安城里边半年有多，佢点都估唔到自己今日会众叛亲离，被迫归宿在这里奉天县，而我朱此就可以取而代之，不单止占了他的宫殿，还控制了长安。
启禀陛下，听闻守卫奉天县的是当日郭子仪麾下的猛将云针。
你个铁勒番将，当日追随郭子仪，冇错系立过很多功劳。不过如今郭子仪已经死了，部下分散，云针手下只系得个几千人，他还可以有咩作为啊？好，我哋准备进攻，生擒唐朝皇帝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已经命令士兵做了一架攻城的云桥，请陛下检阅。
云桥？好，等朕看看。
陛下，请看看。这个云桥和城墙一样高，有三四十丈阔，可以容纳几百个士兵的。云桥的前面有围墙挡住敌人的柱石，又挂满水袋，可以防止火攻。
好啊，好啊。而且桥脚是巨型的铁辘，可以将它推近城墙。
到时士兵可以登上云桥，由云桥攻入城内，那唐朝皇帝插翼都难飞了。
你讲得好啱。云针只系得几千守军，点可以抵挡呢只巨无霸？将军，
在
我哋利用云桥攻城，点解咁耐仲未攻到城墙外边噶？
启禀陛下，有啲阻滞啊！
阻滞？点解啊？
原来唐兵已经暗中喺地底掘咗无数嘅地道通出城外，我哋嘅云桥太重，将地道压陷，冇办法前进。
我 啲咁嘅事？岂有此理！云针呢只番狗真系太狡猾啦！
士兵用尽办法都唔可以将云桥拖出陷阱啊！
点解云桥底下有烟出嚟噶？哎呀，哎呀，弊啦！云桥着火啦！云桥着火啊！
云桥着火，弊弊弊！一定是唐兵利用地道暗中在桥底放火、啊、
哎呀弊了弊了，火越烧越猛，哎呀弊了弊了弊了，火向我们这边烧过来，立即下令退兵，退回到长安城。
遵旨。唐朝皇帝竟然逃过大难，真是不值。反贼诛此解咗围，朕今次真系死里逃生啊！
启禀陛下，今日能够脱险，全赖祖宗庇佑同埋陛下鸿福所致。
唉，卢兄，云将军佢功劳不少。
系，启禀陛下，今日虽然脱险，但系反贼诛此仍然盘踞长安，陛下未可安枕无忧。
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同埋凤翔节度使李成都已经奉召勤王，就快嚟到奉天园噶啦。
启禀陛下，李怀光的勤王将士忽然在咸阳附近哗变、
啊、
李怀光已经勾结反贼诛此，而且结为兄弟，准备对陛下不利、啊、
什么话？李怀光有叛变？唉，朕即位只不过五年，怎么人人都反叛朕？河北的李维岳、田悦、李立、张孝忠反叛，南阳的李希烈又反叛，关中又有朱此反叛，今日又有李怀光反叛，朕究竟做错了什么？还有哪个想反叛？还有哪个想反叛？
请陛下息怒。
微臣翰林学士陆志启禀陛下，微臣认为今日天下叛乱是由于陛下用人不当。
朕用人不当？
这几年陛下重用一些专门守寡的人，他们处事不公，令到天怒人怨，陛下以为他们为陛下累积财富，其实他们是为陛下累积怨恨就真、
啊、
陛下见到国库储藏日渐增加，以为天下从此成平，其实是日渐众叛亲离、
啊、
李怀光的士兵就是因为不满待遇太低而叛变的。
真的？
六字，你乱说。
微臣没乱说，假如要士兵百姓对陛下亲附，不是靠口想重罚就可以成功的，只要陛下体恤百姓，与天下人同甘共苦，天下人又岂有反叛之理呢？微臣请求陛下罢免命臣，下诏罪己，天下人一定会拥戴陛下诛灭反贼的。
陆兄都说得对，朕要想清楚，这里奉天园未够安全，朕想去汉中暂住。陆兄，
微臣在。
你跟朕一起去汉中，光复长安，就由李成、云针两位将军指挥啦。
遵旨。
唐德宗在建中五年二月，由奉天县到达汉中避难，临行之前将宰相卢杞罢免，贬为新州司马，又下诏罪己，向天下人承认自己有过失，承认自己对人差疑，引致李希烈、田悦、王武进、李纳叛变，又宣布赦免他们，还承认上失其道而下利其灾，向天下人道歉，又取消一切苛捐杂税。 冇几耐，田悦、王武进、李纳等藩镇表示悔过，仲重新归附唐朝。建中五年五月，李成打败朱此，收复长安。同年七月，唐德宗由汉中返回长安，将年号改为兴元元年。唐朝的动乱终于平息了。